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的我们邀请华人服饰社工卢静为您介绍可以申请的相关补贴和福利，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福利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卢静，你好。
静姐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谢谢卢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卢静在上一期的这个澳洲福利是多少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您给我们介绍了相关的一些福利卡以及可以享受的一些优惠折扣哈。就说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随着通胀水平提高，民众的生活压力也加大哈。这期呢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普通民众可以收到哪些或者是申请哪些福利或者补贴或者援助吗？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介绍接着为大家介绍关于减轻日常开支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支援的一些服务。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大致先介绍一下关于这领取这些服务的这些部门，因为经常我们服务的时候经常还是发现很多人有一点混淆。接触最多的那我们中文它的翻译可以说叫民政服务部。如果是香港背景过来的，它可能是别的一些福利署啊，别的一些名字。名字叫 Service Australia， 光听名字可能很多大家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什么部门，但是一说 Centrelink 你就很清楚。那它现在就是归属于 Service Australia 的下面。那它主要呢是来支付主要的政府津贴，还有提供对应的是一个社区服务。当然同样一般我们负责一些 Medicare 医疗的保健卡的一些事务也是他们这边，其他的一些比如 NDIS 就是国家残障计划还有税务局的一些服务经常也会在它的网点里面，所以其实是大家很常见的一个民政服务部门。另外一个部门是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因为今天尤其我们的节目是在新州啦，那新州它我们的名字是叫新州服务中心，就是 Service New South Wales。那它呢主要是做什么呢？就是如果家里有过小 baby， 可能你知道给小朋友做出生值，或者说刚结婚你结婚注册，甚至死亡公证。还有最常见的车辆相关的一些事宜，就是注册你的一个车啊，驾照考试啊，也都是在这个服务中新州的服务中心。但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今天我们会要讲的一些关于政府相关的一些福利券的发放，还有各类如果是小生意的那个商家，他们所领取的补助也都是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统一进行管理的。所以呢首先就是要请大家分清楚，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一个 Service Australia 一个是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但是它两个服务内容完全是不同的。所以接下去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经济方面的援助了。那首先就是如果真的一个人他的生活因为各种不论是紧急的一些危机或者说忽然的失业，那他其实可能都可以直接马上可以联系到的部门就是福利部了。那 Centrelink 呢就是我们俗称的 Centrelink， 那现在他的名字确实还叫 Centrelink， 但是您去他的官网看的时候我常常会发现搜到的全部是 Service Australia， 这个是对的，是正常的。因为这两年他统一全员部重新规划，在那个网站的名字就更改成了Service Australia。 那最常见的那些补助金，包括像残疾人的残障补助，然后如果刚才说的失业临时的一些，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没有工作，或者呢还有一种社区里经常有的误解，他认为他做一些 casual 或者是part-time，如果工资不高其实也是可以领取失业补助金的，因为它虽然名字我们叫它寻工金或者失业补助金，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没有达到它的收入上限，它依然会不给你对应的一个差额。然后另外当然老人家相关的，像老人金啊，然后还有一些如果确实不符合老人金，又是有特殊需要的话，特殊津贴 或者说特困补助金也都是可以帮助老人家的。然后如果您在照顾一个身体有障碍的人士，或者说一个年长的老伴儿，那照顾者津贴或者照顾者的一个 allowance 就是补助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补助的一个额度也都可以帮助到你。有小孩子的可能就更多了，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家庭税务补助，就是俗称牛奶金，然后低收入父母的津贴 parenting payment， 然后当然生孩子的一些parental leave pay， dad and partner 的这些 payment 也都是可以帮助新生儿的这些家庭能够度过这样子一个时期的。当然如果就是难免会有一次性的，包括之前我们所受到的那个洪水啊，去年的火灾疫情，还有各种意外的事件呢，那三层应该还有一个叫危机补助 crisis payment，
crisis payment。那危机补助呢，主要是一次性的一个发放金额啦，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在领取了某一些收入性的补贴，比如刚才说的老人金或者说群工津贴，但是因为家里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当然包含像家庭暴力的那个受害者临时从家里出来，那都会有一个等同于你一周收入就是额外的一个补贴。当然如果长期的你一直都处于这种危机里，那我们还是会协助您可以申请一些刚才说的那些特困的那些补助金。然后因为这两年的疫情，可能大家也都收到过很多像福利部发放的，就是各种生活费的补助金，二百五十块，二百五十块，一直在发放。那从2022年，就是今年的3月29号之后，其实如果你已经是领取了那个福利金的人士，应该已经得到了一笔二百五十块的生活费补助，是专门关于生活费的。那如果当然你不是不需要任何申请的，所以你可能有些人已经注意到自己账户里有多过这样子一笔钱。 然后在稍微讲一下那个关于新州服务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Service Australia 跟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刚才你已经介绍了这个区别很大，其实哈。对，是的，刚才说了那个福利部，它更多的是主要发放政府的福利津贴，就是你长期的那种收入性质的津贴。但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州服务部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它更多的是政府的一些代金券，那也是这两年接触很多的，因为很多人都要注册这个 app 才可以去扫二维码去进入商家，所以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这个部门了。那他发放过最近其实很多关于家庭的照顾孩子和老人的一些长者的一些电费的一些补助，所以呢我们稍微就跟大家讲解一下，因为主要另外呢是6月30号呢很快很多福利券呢 就这些消费券就要过期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使用过这些福利券的人， 就是要在6月30号之前要使用， 否则的话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能够重新去延长的。对，这是只剩两三天了。对，是的，所以如果还不是很清楚的人，可能就是稍微看一下您手机的这个福利券的一个日期， 那不要让它过期。当然老人家如果您是通过新州服务部去现场领的福利券也是一样的有效期，所以建议就是也是要及时去使用掉。 好，那我们接下去也跟大家说一下这几种福利券有哪几种不同。首先如果是针对有孩子的那个家庭，那这些福利券可能就是有一次性的，也有就是按照 financial year， 就是我们的财年或者 calendar year 定期发的，比如比较大家很熟知的 active kids 活跃儿童券，就是他那个如果您那个照顾孩子有4岁半到18岁孩子他在学校读书全职读书，他也有一个类似的 Medicare， 那他就可以去每一年就可以申请这个活跃儿童的这个使用券。 那另外今年特殊情况发放的还有一个 Parents New South Wales 的这个 voucher， 就是专门针对父母的一个代金券，那主要呢是用于可能可以带孩子出去玩，那同样如果抵消各种的一些课外活动，那这个呢就必须要求在去年的时候您照顾刚才说4岁半，就是已经上了幼儿园， 或者是一直到18岁的这个孩子，这个券包括刚才的活跃儿童券都是要额外申请的，您不申请是不会自动发放给您的。那这个父母的这个代金券呢是250块，但是它的有效期是2022年，就今年的10月9号，也是时间不是很多了，建议如果还没有申请的人也尽快去申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First Lab， 我们所说的游泳券，就是只要有3到6岁的小朋友，他那个已经在学校，就是在幼儿园或者说那个托儿所里面的话，也是要求要有一个 Medicare， 那他就可以申请100块的游泳代金券，但游泳代金券也是6月30号就要过期，所以就是如果已经申请了没有使用的，可能至少先跟那个游泳馆。 可以先预定一下对应的课程之后再使用。然后针对老人家可能一个比较熟知比较多的一个是餐饮券，那这个之前说过都是已经是自动发放的，到处商家上您都可以看到他们门上贴着 Dine and Discover New South Wales， 就是淡蓝色的那个字，那您可以就是要及时使用掉。另外还有一些 Stay Voucher，
住宿券，当然就是必须要您去某一个宾馆或者旅行社的时候，那他去给你对应的一个折扣，它的有效期也是2022年的10月9号，所以建议就是如果还没有使用的人及时去联系或者看看怎么样子去使用。那另外一个比较用的比较多的长者的能源补贴，那这个呢是200块， 它是根据financial year，就是我们每一年的财年去进行发放的。如果老人家他是住在自己的房子内，就是说你的电费账单的那个账单的名字是你，要是您自己，同样当然您要是住在新州的居民，然后还要有那个联邦老人健康卡，符合这几条条件条款呢，那您就可以申请这个长者的电费补助。 每一财年都可以申请200块的电费补助，但是呢，它不包含煤气费的，所以请大家就是要看清楚。当然也是只特定的，就是你是正常的一个电力的公司，而不是住在公房里啦。就是如果你签署的就是普通的这样子一个个人的客户，那您就可以去申请这个长者的电费补助。所以当然如果有需要不会申请的，您可以直接去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服务网点，或者联系我们的社工，然后就是您所在区应该都会有对应的语言协助可以帮助到您。那服务部的电话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3778八，13778八。所以如果符合这些申请条件，但是不知道怎么申请的，也可以跟他们联系，他们都是可以通过国家传译电话
13140可以进行语言协助，帮您拨打的。非常感谢陆静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制度少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福利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太太。王太太您早。
您好，是我是吧？哎，是您，您请讲。啊，谢谢。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呢是拿那个培训的，住的呢是自己的那个房子。那么现在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女儿呢想，让我住到她家附近，可以便于照顾我们。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那里去，她附近是租房，那我这个房子呢我要出租。
那个出租费是不是可以抵我那个外面租房的那个租费？那个王太太先确认一下，您领的是什么津贴？您刚才说的 pension 是 age pension 吗？对
，age pension， yeah。好，那首先那个
age pension， 它收入和资产测试是都会要测试的。 那那个您的房子属于自住房，所以资产可能测试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如果您把您的房子出租出去，您自己再额外出租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它的收益。那这个东西呢会被测为收入测试。所以呢，短期问题不大，因为之前我们也有广播节目里有问，就是因为照顾比如孙辈那临时住在孩子家。 那如果是长期的安排，像您刚才说准备可能一个中长期的安排的话，建议您可能先去福利部要去咨询一下对你的影响，因为它的收入测试上面的话，就会影响取决于您本身的收入，还有这个房子的租金的收入，可能会影响您的金额，好不好？因为您要去福利部。
我上次去福利部问了，他是这样说，他讲我这个如果你这个出租呢，那个收入呢作为我的 income，
而我在那里外面租呢，他讲不管你租多少钱，你最多就是拿政府的那个房租津贴，租房补贴，是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对我刚才建议您，就是这个收入是会，就资产，因为还是您只有一套房子，不会有影响。 但是收入测试的话是会影响的，因为从刚才说的，就等于你有了一个额外的收入，但是他的租房补贴又只能按照你租的房子的那个金额去他这样子一个额度的一个比。那通常一周其实才100多，所以可能就是会影响一些你的现在的老人金。您可以先预约他的 FIS， 就是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三台令的都会有这个财务咨询的财务咨询师的这样子一个工作人员去问一下，就是详细规划一下。那看一下你是中长期卖掉核算，还是这样子租了以后的影响是多少？他会给您计算的，他们都是经常。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就住到我女儿家里去，那么我可以可不可以把我这个房子我就给我女儿？ 因为我以后到我去世嘛，那么我就把这个房子我就给我女儿，这样可以吗？影响吗？这个就影响的是资产测试，不是收入测试了，肯定影响。那我这个可以很明确的说影响，是因为您 把房子给您的女儿，如果您说的是给啊，就是指过户或者说 gift， 就是确实有赠与这一条，那哪一条赠与每个人的额度一年是1万块以下才不会受影响，超过1万块就肯定是会有影响的。那怎么样都超过了房子，那如果您是加他名字或者说转直接转给他，那更加会影响了，那就代表着你把你的房子的产权卖给了另外一个人，如果房子价值50万60万，那代表着你有了一次性的一笔收入50万。 所以呢，这个pension的影响会更多。那这个是我们最经常被客人咨询的，所以肯定我可以确定您是肯定要跟福利部先咨询一下。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建议您刚才使用一下福利部他自己的财务咨询那个师的这样子一个服务，不是找普通的就是柜台的工作人员啊，而是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您可以就直打13120以后。 13120是福利部的那个多语种电话，跟他说我想要预约一个财务咨询师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让他规划一下我怎么样子退休，或者说安排我的房产，不影响而不影响我的老人金。 那这当然同样你可能还会要咨询一些律师，如果是涉及到房产的话，因为我们有过类似像您的情况，那最终当然他达成了协议，就是他把房子立了一个遗嘱之后，在百年之后这个房子给女儿，而不是现在，因为现在给刚才说了一定是会影响的。
当然这个并不一定适用于您，建议您就刚才说的法律服和Centerlink的财务咨询服务都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财务咨询服务部那个英文名字怎么叫？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因为太长了，建议您直接记一下它的缩写，叫F。 F I S。
F I S
是 F I S，
嗯，对，好嘞，谢谢王太太，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孙女士，孙女士您好，您好，嘉宾和主持人好，我想问的呢，我们是住在墨尔本的老年人，那么这次政府呢就说七月份可以发放能源补贴250元。 但是我们只有那个红颜色的Commonwealth Senior Healthcare卡，那么也没有从政府那边拿补贴，除了就是医药费可以减免，就是少付和那个三个月的这种60几块的那个能源补贴，别的都没有拿钱。那么是不是符合这次250元的领取资格？那需不需要去填一个能源网上的这个登记？ 但是我们曾经试过能源上网上那个登记的那个网上站网站的，它规定是好像是你要领取了政府的津贴什么的，所以我们很疑惑，想问一下到底我们需不需要去填这个表啊？到底是不是符合条件？对，这个很遗憾，孙女士，因为我是新州的社工，那虽然福利部 在整个澳大利亚都是一个的名字，但是在每一个州执行的时候是允许州政府有自己的一个微调，比如像新州的健康卡跟维州的健康卡使用就不是很一样。因为上次节目也有一个先生也是类似您的这样子的问题，就可能您要直接打给福利部的总部了，就是如果因为总部电话总是不对，就是是以全整个澳洲是一样的，都是1312 去问一下，当然您首先要确保一下发放主体，它是福利部，就是 Centrelink 呢，还是维州的那个服务部，就是 Service Australia， 您确定清楚您说的那个津贴是哪一个部门，再去打给他们，好不好？
好的，好，谢谢，但是真的很抱歉，对，因为我们没有了解的，没关系，因为我看到网上很多的网站都有说是可以领，所以就有疑惑了，好好好，谢谢您，好嘞，谢谢孙女士，祝您顺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是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3 来参与节目咨询福利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屈女士，屈女士您好。哎，你好，主持人好，您好，您请讲。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专家，就是我现在是
PR， 在澳洲连续就是一直连续住满了3年，我10月份是65岁的生日，我可不可以申请老年这个健康卡，就是澳洲的老年健康卡？您刚才说的您是
PR，
您说的如果是老年健康卡，那应该就是指特指的联邦老人健康卡了。那这个卡呢，要求您要已经是在澳洲达到退休金年龄，并不是65岁，65周岁啊。首先，退休金年龄在澳洲呢，是一个还在递进的，就是不断增长的过程。那目前我们的退休金年龄是66岁半。那个，如果是根据您的出生年月不同呢，是会有不同。比如如果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您是1956年11月份出生的人，那您的退休在澳洲的年龄是66岁，66岁加6个月。
如果您是1958年，就是57年1月1号之后任何一个年份啊，都是67岁退休，所以不年龄测试一定要满足。然后另外呢，联邦老人健康法呢，它有另外的居住条件测试和收入测试，它没有资产测试，但是也有收入测试。收入测试一般问题不大，都中国老人都能够符合。但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居住条件测试呢，要求你在澳洲，拿到永居以后要住满4年，已经不是2年了，因为2019年。您是什么时候批的永居啊？
我是现在都已经满5年了。我
啊，满5年，因为你刚才说是3年，所以就取决于你，还有就是您哪一年批的永居。
我就是现在是22年吧，那我就是一七年
啊。如果是2017年批的，那您的等待期还是按照老的等待期，还是2年的时候。就是等待期也不是问题，那主要就是刚才说的，您的就是年龄还是没有到达的，就是您按照刚才计算的，您是如果您说您马上要满65周岁，是还是没有到达澳洲的退休年龄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老年健康卡，需要不需要一定要求你连续住满4年还有5年这个要求？
没有，联邦老人健康卡它只是要求就是新移民的等待期，你就是2019年之前批的是2年，如果2019年之后批的永居是4年，累计居住的就是年份就可以了。
那我再问您一个
那种，好，
好嘞，谢谢曲女士。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您好，您好，我再问一个，我现在吧哈，政府有一个福利给我。就是那叫 QCSS， 但是呢，他要求我，65岁以后就去，在那个那叫满看那个，那个去再申请。
您再说一下您的那个名字叫什么 ？QC
啊，叫 QCSS。
啊，您是在昆州的是吗？就是昆州的那个 community support scheme 是吗？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在，那就是昆州的给我的一个，就是我有病的一个服务。
就是帮您有护工来照顾您，或者定期看访您。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是他告诉我这个服务就到65岁。然后我到65岁，我就去我们那个政府买看什么，再重新申请。
My aged care。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福利可不可以就是一直延续到最后？就是我不想
可以再可以、任何阶段您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因为这个是一个社区的照顾服务，并不是任何收入性质的。您如果身体上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需要一个护工来护理您，因为他刚才说的是生活上的照顾，比如帮您做饭啊，带您看医生啊之类的，您任何时候有需要都可以再联系 MyAgeCare。
好嘞，谢谢曲女士，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方女士。方女士您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 aged patient 了，但是政府最近，我住在纽斯威尔斯，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1600的能源补助，这是哪个方面条件可以拿？
1600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1600的。刚才说的，长者的能源补助是只有200块。
那这个是不是
说的
通过纽斯威尔斯 service 申请啊？
对，刚才说的200块的是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对。
但是已经申请了2个星期，没有任何反馈哦。这个，
2周是很正常的，要等一段时间。对对，一般的政府部门可能需要21天或者28天的工作日才会给您反馈。如果他您批了以后，他是直接打入您的账户的，而不是打给你电费的那个供应商，所以您可以放心，就是可以看一下您的账户。如果长期没收到，您再打给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确认，他们的电话刚才说过是13778888。
好的，谢谢方女士，祝您顺利哈。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您了哈。非常谢谢卢静做客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